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狐狸精，字阿六敦，是朔州敕勒部人。他的高祖父贝侯利以强壮勇武在塞外闻名，到武帝时率领全户归附，被赐爵孟都公。祖父翻得京，担任殿中尚书。父亲大纳归，任光禄大夫、第一领民酋长。天平年间，因狐狸精显贵，被追赠司空公。狐狸精性格敦厚正直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行军时采用匈奴人的方法，望尘土能判断马步军队的多少，嗅土地能知道敌军形成的远近。起初担任君主，与怀朔镇将杨军护送如如主阿纳圭返回北方。阿纳圭看到狐狸精涉猎，非常赞叹他的技艺。后来阿纳圭入侵高陆，狐狸精率军抗击并击败了他。正光末年，破六韩拔陵作乱，狐狸精聚集部众归附他，破六韩拔陵授予狐狸精王号。狐狸精预料破六韩拔陵最终会失败覆灭，于是率领所部10000户前往云州请求投降，随即被授予第二领民酋长。不久率部向南迁移到黄瓜堆，被杜洛州击败，部众离散。狐狸精与哥哥狐狸平两人脱身归附尔朱荣。尔朱荣上表推荐狐狸精为别将，逐渐升迁至都督。孝庄帝即位，赐爵副城县南，加宁朔将军、屯骑校尉。跟随击败葛荣、袁显、吕友战功，加镇南大将军。等到尔朱兆等人叛逆作乱，高祖秘密怀有匡复朝廷的计策，狐狸精与娄昭、射敌干等人共同促成大计，于是跟随起兵。高祖向南进攻邺城，留下狐狸精防守信都，兼任衡、云、燕、朔、显为六州大都督，将后方事务委托给他，另外讨伐李修，击败了他，加右光禄大夫。在邺城与高祖会合，随即跟随平定晋阳，追击消灭尔朱兆。太昌初年，任命狐狸精为汾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，晋爵为侯。跟随高祖在河西击败何斗灵。天平初年，迁都邺城，派狐狸精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镇守枫林，以防备西魏的侵犯。军事行动结束后返回晋阳。跟随高祖在沙苑作战，战事不利班师，因此东雍各城又被西魏军队占据，派狐狸精与玉璟、射敌干等人讨伐收复。元相年间，周文帝又大举进攻河阳，高祖率军讨伐，派狐狸精直接前往泰州，形成犄角之势。狐狸精到达晋州，因军队撤退没有前行，于是与邢台薛修义共同包围乔山的敌人。不久高祖到达，随即共同讨伐平定，于是跟随高祖攻下南绛、邵郡等几座城。武定初年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城向西叛变，周文帝入侵洛阳。高祖派狐狸精统领刘封、布袋汉撒等步兵骑兵数万人防守河阳城以抵御。高祖到达后，随即跟随击败高仲密。军队返回，被任命为大司马，改封石城郡公，食邑1000户，转任第一领民酋长。武定三年，高祖出兵袭击山湖，分为两路。任命狐狸精为南道军司，从黄鲁岭出发。高祖亲自率军从北道渡过赤红岭，在乌突树与狐狸精会合，合力击败山湖。军队返回，出任冀州刺史。武定四年，诏令狐狸精率领部众从乌苏道前往晋州与高祖会合，随即跟随进攻玉璧。军队返回，高祖派狐狸精总督大军跟随返回晋阳。世宗继承事务，侯景占据颍川投降西魏，诏令派狐狸精率领潘乐、薛孤言等人固守河阳以防备。西魏派其大都督李景和、若干宝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，想从新城赶去救援侯景。狐狸精率军驻扎在广武以截击，李景和等人听说后撤退逃走。侯景逃往南域，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进入占据颍川。世宗派高岳、慕容绍宗、刘封等人率军包围，又诏令狐狸精都率彭乐、可诸魂道元等人出兵驻扎河阳，切断其逃跑和救援的路线。又诏令狐狸精率军会攻颍川。事情平定后，又派狐狸精率军从鄂坂运送粮食到宜阳。西魏九曲戍将马绍龙据险战斗，狐狸精击败他。因公另外封安平县南。显祖接受禅让，封狐狸精为咸阳郡王，刺史职务不变。同年冬天， 到晋阳宫朝见。狐狸精生病，皇帝亲临他的宅地探望，赐予医药，宫中使者不断。病愈后返回州任。天宝三年，就地任命为太师。皇帝征讨西贼，狐狸精随从皇帝出行。军队返回，皇帝临幸四周，与狐狸精宴饮射箭后离去。天宝四年，解除州职，以太师身份返回晋阳。皇帝又亲临他的宅地，六宫及诸王全都跟随，摆酒奏乐，敬业才结束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诏令狐狸精第二子狐狸丰乐为五位大将军，于是对狐狸精说：您是吴勋左命之臣，父子忠诚，朕当以婚姻相结，永远作为藩位。于是诏令狐狸精孙子狐狸武都娶义宁公主。成婚之日，皇帝随皇太后亲临狐狸精宅地，皇后、太子及诸王等都跟随，他被亲近优待到了这种程度。后来因如如被突厥击败，部落分散，担心他们侵犯边塞，惊扰边境百姓，于是诏令狐狸精率骑兵二万驻扎在白道以防备。而如如首领窦婆突九倍率领三千余户秘密想向西逃窜，侦察骑兵回来报告，狐狸精率所部追击，全部俘虏了其部众。如如淡波准备率领整个部落向西迁徙，狐狸精抓获其侦察骑兵送交朝廷，并上表陈述可以攻取如如的形势。贤祖于是率军与狐狸精共同在土赖讨伐他们，俘获二万余户返回。晋位右丞相，时齐州甘露升任左丞相。肃宗即位，娶狐狸精孙女为皇太子妃，又诏令狐狸精朝见，允许乘坐人力挽车到殿街。世祖登基，礼遇更加隆重，又娶其孙女为太子妃。狐狸精长子狐狸光为大将军，次子狐狸宪及孙子狐狸武都一起担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出镇地方，其余子孙都封侯显贵。一门有一皇后，二太子妃，三公主，尊贵宠幸之盛，当时无人能比。狐狸精曾对狐狸光说：我虽不读书，听说自古以来外戚梁冀等人没有不亲父灭亡的，女儿如果得宠，各位贵人嫉妒；女儿如果失宠，天子嫌弃。我家只以建立功勋，怀抱忠诚，获得富贵，岂能凭借女儿呢？推辞不能豁免，常常以此为忧。天统三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世祖在西堂举哀，后主又在晋阳宫举哀，追赠假黄钺、史持节、都督朔定济，并迎亲戚苍幽四进坟十二州诸军事、相国、太尉公、录尚书、朔州刺史、酋长、王爵不变，赠钱百万，谥号为武。儿子狐狸光继承爵位。狐狸光字明月，年少时擅长骑马射箭，以武艺闻名。魏末跟随狐狸精西征，周文帝长史莫孝辉当时在行伍中，狐狸光持马射中他，于是在阵中将其擒获。狐狸光当时17岁，高祖嘉奖他，立即提升为都督。世宗为世子时，引荐他为亲信都督，逐渐升迁为征虏将军，多次加官至卫将军。武定五年，封永乐县子。曾跟随世宗在环桥教猎，看见一只大鸟在云表飞翔，狐狸光拉弓射箭，正中其颈部。这只鸟形状如车轮，旋转而下，到地面，原来是一只大雕。世宗取来观看，深深赞叹其壮意。丞相属官邢子高看到后感叹说：这是射雕手啊！当时传号为落雕都督，不久兼任左卫将军，晋爵为伯，北齐受禅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另外封西安县子。天宝三年，随征出塞，狐狸光作为先锋击败敌人，斩杀俘虏很多，并缴获各类牲畜。东部有周天柱、新安、牛头三处戍所，招引逃亡叛逆，屡次进行寇掠。天宝七年，狐狸光率步兵骑兵5000人袭击攻破，又大破周仪同王敬俊等人，俘获500余人，各类牲畜1000余头返回。天宝九年，又率军夺取周将川、白马、快交、义城等4处，任朔州刺史。天宝十年，任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月，率骑兵10000讨伐周开府曹回公，斩杀了他。白骨城主一同薛羽生弃城逃跑，于是攻取文侯镇，修筑戍所，设置栅栏后返回。乾明元年，任滨州刺史。黄建元年，晋爵巨鹿郡公。当时乐陵王高百年为皇太子， 肃宗因胡律光世代醇厚谨慎，又为王室立有勋劳，娶其长女为太子妃。大宁元年，任尚书右仆射、时中山郡甘露。大宁二年，任太子太保。和亲二年四月，胡律光率步兵骑兵20000人在指关西修筑勋长城，又修筑长城200里，设置13处戍所。和亲三年正月，周派将领达西、程兴等人来侵犯平阳，诏令胡律光率步兵骑兵30000人抵御。达西、程兴等人听说后撤退逃跑，胡律光追击败军，于是进入其境内，俘获2000余人返回。同年三月，升任司徒。四月，率骑兵北讨突厥，获马1000余匹。同年冬天，周武帝派其柱国大司马尉迟迥、齐国公宇文宪、柱国雍国公可赤雄等号称100000侵犯洛阳。胡律光率骑兵50000疾驰前往迎击，在邙山交战，尉迟迥等大败。胡律光亲自射杀可赤雄，斩杀俘虏3000余人，尉迟迥、宇文宪仅以身免，全部缴获其甲兵辎重，并将死者堆积成金棺。世祖亲临洛阳，册勋班赏，升任太尉，又封冠军献功。此前世祖命娶胡律光第二女为太子妃，天统元年被立为皇后。同年胡律光转任大将军。天统三年六月，因父丧离职，当月诏令启用胡律光及其弟胡律宪一起恢复前任。秋天任太保，袭爵咸阳王，并袭第一领民酋长，另外封武德郡公，改时赵州甘露，升任太傅。十二月，周派将领包围洛阳，堵塞断绝粮道。武平元年正月，诏令胡律光率步兵骑兵30000人讨伐。军队驻扎定陇，周将张掖公宇文杰、中州刺史梁士彦、开府司水大夫梁景兴等又屯兵陆路交道。胡律光披甲执锐，身先士卒，刚毅交战，宇文杰部众大溃，斩首2000余级。直抵宜阳，与周齐国公宇文宪、申国公提西拔险境对峙100天。胡律光修筑统关，封化20城，以打通宜阳的道路。军队返回，行军到安邺，宇文宪等号称50000人跟在军队后面。胡律光率骑兵回击，宇文宪部众大溃，俘虏其开府宇文英、都督乐勤士梁、韩延等，又斩首300余级。宇文宪又令宇文杰及其大将军中部公梁洛都与梁景兴、梁士彦等率步兵骑兵30000人在陆路交塞断要路。胡律光与韩贵孙、呼延族、王贤等合力出击，大破敌军，斩杀梁景兴，获马1000匹。诏令加右丞相、滨州刺史。同年冬天，胡律光又率步兵骑兵50000人在玉璧修筑华谷、龙门20城，与宇文宪、险境等对峙，宇文宪等不敢行动。胡律光于是进军包围定阳，又修筑南汾城，设置州治以逼迫对方，一下10000余户都来归附。武平二年，率军修筑平陇、魏璧、统荣等镇戍共13所。周柱国辅罕公浦屯威，柱国韦孝宽等率步兵骑兵10000余人前来进逼平陇，与胡律光在汾水之北交战。胡律光大破敌军，俘杀数以千计，又封中山郡公，增邑1000户。军队返回，诏令又命率步兵骑兵50000人从平阳道出击，进攻遥乡、白亭城戍都攻克，俘获其城主仪同、大都督等9人，俘虏数千人，又另外封长乐郡公。同月，周派其柱国和甘广略包围宜阳，胡律光率步兵骑兵50000人赶赴，在城下大战，于是夺取周建安等4处，俘虏1000余人返回。军队还未到邺城，敕令要求立即解散军队。胡律光认为军人多有勋功，未得未劳，如果立即解散，恩泽不能施加，于是秘密上表请求派使者宣布旨意，军队仍继续前进。朝廷派遣使者拖延，军队返回，快到子末，胡律光仍驻营等待使者。皇帝听说胡律光军营已逼近，心中非常厌恶，急忙令舍人追回胡律光入见，然后宣布慰劳并解散士兵，拜胡律光左丞相，又另外封清河郡公。胡律光入朝，常在朝堂垂帘而坐，足挺不知道骑马经过他面前。胡律光恼怒，对人说此人竟敢如此。后来足挺在内省，说话声音高傲怠慢，胡律光正好经过，听到后 又恼怒。祖挺知道狐狸光愤怒，就贿赂狐狸光的随从奴仆问道：项王生孝争的气了吗？回答说：自从您掌权，项王每夜抱膝叹息说，盲人入朝，国家必亡了。穆提婆求娶狐狸光的庶女，狐狸光不同意。皇帝赐给穆提婆晋阳的田地，狐狸光在朝中说，这些田地自神武帝以来常种禾，养马数千匹，以准备应对敌寇之难，如今赐给提婆，岂不是缺乏军务吗？由此祖挺、穆提婆积累怨恨。北周将军韦孝宽忌惮狐狸光的英勇，就编造了谣言，让间谍在邺城散布这些谣言，说百生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，又说高山不用推就会自己崩塌，湖树不用扶就会自己竖立。祖挺接着续写道：瞎眼老公公背上挨了大斧头，多嘴的老太婆说不出话，让小孩在路上歌唱。穆提婆听到了，就告诉了他的母亲陆令萱。陆令萱认为多嘴的老太婆是在斥责自己，瞎眼老公公指的是祖挺，于是两人一起合谋，拿谣言向皇帝起奏说，狐狸家几代都是大将，狐狸明月声威震动关西，狐狸丰乐威势行于突厥，女儿是皇后，儿子娶公主，这些谣言非常可怕。皇帝拿这事问韩长鸾，韩长鸾认为不可以，事情就搁置了。祖挺又去见皇帝，请求单独召见，当时只有何鸿燊在身边。皇帝说，先前得到你的启奏就想施行，但韩长鸾认为没有这个道理。祖挺还没回答，何鸿燊进言说，如果本来没有这个意思也就算了，既然有这个意思却犹豫不决，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？皇帝说，何鸿燊说的对，但仍在犹豫没有决定。恰逢丞相辅佐封氏让秘密启奏说，狐狸光上次西讨回来，皇帝下令让士兵解散，狐狸光却让军队逼近地京，将要图谋不轨，事情没有成功而停止。他家中收藏着弓弩铠甲，奴仆上千，常常派使者到狐狸丰乐、狐狸武都那里暗中往来，如果不早点图谋，恐怕事情不可预测。启奏中说军队逼近地京，正好符合皇帝先前怀疑的意思，就对何鸿燊说，人心也太灵验了，我先前怀疑他要造反，果然如此。皇帝生性非常怯懦，恐怕马上发生变故，就让何鸿燊骑马去召祖挺来告诉他，又担心追捕狐狸光时他不服从命令。祖挺于是说，就这样召他来，恐怕他怀疑不肯入宫，应该派使者赐给他一匹好马，告诉他说明天将要去东山游玩，王可以骑这匹马同行，狐狸光一定会来拜谢，趁此机会带他进去捉住他。皇帝按照他的话做了。不久狐狸光来了，被带进凉风堂，刘涛之从后面把他拉倒杀害，当时他58岁。于是下诏说狐狸光谋反，如今已经伏法，其余家口都不追究。不久又下诏将他全家灭族。狐狸光生性少言寡语，刚烈急躁，对部下管理严格，治兵督众，只依靠威严和刑罚。在修筑城墙的劳役中，鞭打士人被认为非常残暴。自从成年从军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，身为邻国敌人所畏惧。他的罪过既然不明显，一旦被屠杀，朝廷和民间都为之痛惜。北周武帝听说狐狸光死了，非常高兴，赦免了境内的犯人。后来北周武帝进入邺城，追赠狐狸光为上柱国、崇国公，指着诏书说，这个人如果还在，我怎么能到邺城？狐狸光有四个儿子，长子狐狸武都历任特进、太子太保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两眼二州刺史，在任期间没有政绩，只知搜刮钱财、侵夺百姓。狐狸光死后，朝廷派使者在州里将他斩首。次子狐狸须达任中护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比狐狸光先死。三子狐狸世雄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四子狐狸恒嘉代理仪同三司，一起被刺死。狐狸光的小儿子狐狸忠年纪才几岁，得以免死。北周朝袭封崇国公，隋朝开皇年间在骠骑将军任上去世。狐狸宪字丰乐，从小机警，尤其擅长射箭，高祖见到后称赞他，世宗提拔他为开府参军事，升任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加安西将军，晋封大夏县子，任命为通州刺史。贤祖接受禅让后，晋号征西，令封显亲献伯。 和亲三年，转任使持节、都督幽、安、平、南、北营、东燕六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。这年秋天，突厥十余万部众来侵犯州境，胡律宪率领诸将抵御。突厥望见军威非常严整，于是不敢交战，就派使者请求和好。胡律宪担心其中有诈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次前来本来不是朝贡，看到形势才改变态度，不是本心。如果真的诚心，应该赶快回到巢穴，另派使者来。于是突厥退走。天统元年下五月，突厥穆罕派使者请求朝贡，胡律宪才上报。从此朝贡每年不断，胡律宪出了力。皇帝下诏加授行台仆射。胡律宪因为北虏屡次侵犯边境，需要防备不测，从库堆树向东直到海边，沿着山势曲折2000多里，其中200里内凡有险要之处，或者开山筑城，或者截断山谷设立屏障，并设置戍守巡逻点50多处。又引导高粱水向北汇合一经，向东流入陆河，用来灌溉农田。边境储备逐年积累，漕运费用节省，公司都得到利益。这年六月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与兄长胡律光一同被起复任用，回到镇守燕蓟。三年，加位特进。四年，升任行台尚书令，令封高城县侯。武平元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。当时胡律光的儿子胡律武都是兖州刺史。胡律宪历任几个皇帝，因谨慎政治被推重，虽然极为荣宠，但不自我夸耀。到这时，因为全家显贵，深感忧虑。于是上书推让，请求解除职务，皇帝下诏优待不允许。这年秋天，晋爵为金山郡王。武平三年七月，胡律光被诛杀，皇帝派中领军贺拔福恩等十余人乘一马去逮捕胡律宪，又派领军大将军鲜于桃之、洛州行台仆射独孤永业立即征发定州骑兵继续前进，并让独孤永业取代胡律宪。贺拔福恩等人到达后，守门人报告说，使者身着内甲，马匹有汗，应该关闭城门。胡律宪说，皇帝的使者怎能怀疑抗拒。出去接见，贺拔福恩拉住他的手，于是抓住他，将他杀死在长史办公的厅堂。临死时叹息说，富贵到这种地步，女儿是皇后，公主满家，经常有300兵士，怎能不败亡。连同他的五个儿子胡律世达、胡律世谦、胡律世辩、胡律世求、胡律福户，年满15岁以下的赦免。胡律宪未被杀之前，忽然命令他在州里的几个儿子从胡律福户以下5、6人带上枷锁，骑着驴出城，全家都哭着送到门口，到晚上才回来。官吏百姓没有不惊异的。代理燕郡太守马嗣明是位医术之士，被胡律宪钦佩喜爱，就私下问他，回答说需要消灾除祸。几天后就发生了这个变故。胡律宪和胡律光从小都擅长骑马射箭，他们的父亲每天让他们外出打猎，回来后就比较所捕获的禽兽。胡律光捕获的或许少，但必定射中背部，直达腋下。胡律宪虽然捕获多，但不在要害部位。胡律光常常受到赏赐，胡律宪有时却被鞭打。有人问原因，胡律经回答说，明月必定在背上中箭，丰乐随处就下手，数目虽多，比他哥哥差远了。听到的人都信服他的话。胡律经的兄长胡律平擅长骑马射箭，有才干。北魏景明年间，出任殿中将军，升任襄威将军。正光末年，六镇动乱，隶属大将军御兵北征，军队战败，被贼人俘虏，后来逃到云州，投奔弟弟胡律金，晋号龙骧将军。与胡律金率领部众向南外出，到达黄瓜堆，被杜洛州击败，部落离散。等到归附尔朱荣，受到优厚待遇，让胡律平承袭父亲的第一领民酋长。高祖起义时，以都督身份随从，逐渐升任平北将军、显州刺史、嘉镇南将军，封固安县伯。不久晋爵为侯，代理四州刺史。周文帝派他的右将军李晓光占据凉州，胡律平率偏师讨伐并擒获他，出任燕州刺史。入朝兼任左卫将军，率领10000军队讨伐北徐贼人，击败他们，任济州刺史。侯景渡过长江，皇帝下诏任胡律平为大都督，率领青州刺史进显郡、左卫将军射敌福连等攻取平定寿阳， 粟裕30余城。势必回到州里，加开府，进位骠骑大将军，进爵为公。贤祖接受禅让，令封县阳侯，代理兖州刺史，因贪污被除名。后来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即位，受特进，享受沧州乐陵郡的俸禄。黄建初年封定阳郡公，授护军，后来任青州刺史，去世，追赠太尉。使臣说，胡律金在高祖拨乱反正之初，辅佐成就王业忠诚之志，成就如此大功，所以能够终享高寿，位在百官之上。看他盈满的警戒是细微的征兆，才到后代就导致诛灭，虽然是因为威权太重，大概也符合道家所忌讳的。胡律光作为上将之子，有沉着刚毅的资质，战术兵权，暗合韬略，临敌制胜，变化无穷。自从官和分裂将近36年，在高祖称霸之时，正值宇文氏创业之日，出兵征伐，屡次挫败敌军锋芒。而大宁以后，东魏逐渐衰弱，西魏先前收复巴蜀，又吞灭江陵，凭借高屋建瓴之势用武，形成并吞的壮气。胡律光治军势重，遏制边境，作战则前方没有完整的阵势，进攻则很少有保全的城池，北齐必然派遣擒敌的军队，西秦再也没有开关迎敌的策略。然而世道混乱而才能出众，权威镇主，君主昏庸而时局艰难，自毁坚固的屏障。从前李牧做赵将时，北面剪除胡寇，西面击退秦军，郭开诬陷他，李牧死而赵国灭亡。那些建议诛杀胡律光的人，难道不是秦国的反间计吗？为什么同样的手段导致同样的灭亡？对内使诸将解体，对外为强邻报仇，后世的君子可以深以为戒。赞词说，雄赳赳的咸阳侯是国家的荣光，胡律明月忠诚勇壮，世代为将相，声威震动官囿，是高为时人所仰望。迫于这种威名，容易兴起谗言诽谤，始于工匠之言，最终导致互相丧亡。